家人们早安，感谢主，我们进入到这个建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神最在乎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进入到列王记上的第九章，我发觉神回应了所罗门的祷告。昨天我们有说到祷告的根基，我们要相信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我们要知道看重神与我们之间的同在，也把我们的心完全沉迷在神的面前。主啊，越过我语言的限制，越过我祷告，可能又说我祷告的不清楚，但是主啊，看我的心，我的心全然的沉迷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九章，神就回应了所罗门的祷告。但在整个一到九节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看神怎么回应，神什么时候回应，回应的内容又是什么。同样的，我们也来看看所罗门当他听见了神回应他的祷告，所罗门怎么来回应神呢？在你我生命当中，我们有好多的祷告，但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祷告怎么都摸到神的心，也让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完全。我们要建造的就是神的安息的居所。阿们。我们来读今天的读经进度啊，《列王记上》的九章一到九节，一到九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在我们前几天所读到的整个殿的建造跟出埃及有关，圣经里面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建造圣殿从出埃及480年之后，所以整个建殿的过程其实是要完成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命定，那就是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来侍奉我。所以我们得着救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得着了救恩不是为了要进天堂，得着救恩是为了要学会与神同住来侍奉神。什么叫做侍奉？不是进入到教会做事。什么叫做侍奉？也不是我们去做一些的行善事工。真正的侍奉乃是学会与神同住来敬拜他，体贴他的心，好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建造圣殿的人，神借由我们建造一个圣殿成为他安息的居所。神渴望与人同住，这就是当初神呼召摩西要在旷野建造会幕一样，神与人同住，学会来侍奉他。今天所罗门建造圣殿也是如此，要学会来侍奉这位神，学会与神同住。所以在整个今天第一节到第九节当中，我们有几件的属灵原则我们一定要学会，透过这三件属灵原则来看看今天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去明白神怎么回应我们的祷告，那神的回应我们有没有去听从？那我们也会稍微带到第十节到第二十八节，怎么看到所罗门回应神的祷告。其实第十节到第二十八节读起来是非常伤痛的，那就是因为所罗门的心 已经离开了神。虽然耶和华神两次向他显现，悦纳建造所建造的殿，也回应了神最看重的就是他的约和他的心，但所罗门因着外面的丰盛，甚至用他从神而来领受的智慧去经营去经商，所以外面是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强大，但所罗门的灵性是越来越低落越来越败落。所以第一节到第九节来看看神回应祷告的内容，神怎么回应我们的祷告。第十节到第二十八节来看人是如何一步一步堕落的，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会不会也犯了跟所罗门一模一样的事情。首先我们先要从第一节，我们先从第二节开始。第一个神回应的祷告其实就是显明他做事的法则。我们先看第二节，那就是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在基遍的显现是在哪里？在夜间，在梦中。我们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会发觉献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像云一样，用云充满了圣殿，甚至连祭司都无法站立侍奉。这个是神的荣耀，神的显现。但神的说话在什么时候？在夜间，在梦中。什么意思啊？盛大的献殿里，哇，献祭献上了这么多无法数算的羊，一千只羊，这么大的献祭，这么多人，这么热闹，所有的人在祝棚节回到耶路撒冷享受这个献殿的过程里面，你会发觉神是在人群散去，整个热闹都结束以后，神是在安静当中跟所罗门说话。献殿真正完成的不是结束，献殿，殿一建造开始就要来侍奉神与神同住。所以神开始回应所罗门的殿是这个时候，神在夜间向所罗门回应，在安静当中向所罗门说话。所以今天我们渴望在一场热闹的特会，我们渴望在一个大型的聚集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看见神的云充满在殿中，彰显他的大能。我多少次祷告说，主，我好想经历一次，甚至是你的云充满圣殿，我们无法站立的侍奉，多么荣耀啊！但神做事的法则是在夜间，在梦中，在曲终人散，在最安静的时候对所罗门说话。所以你渴望是听见神回应的祷告吗？你渴望来明白在我们昨天所说的那个七个祷告当中，神回应你，神垂听你。你看第三节，你向我所祷告所祈求的我都应允了。哇，都应允，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就是你我的祷告神应允，我们的祷告神都应允。关键就在于昨天我们所讲那个七个祷告，你能不能照着这七个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是为你的人际关系，为你的缺乏，为你的软弱，为你的失败，为着突然来的一些的难处，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国，为着我的得胜，甚至是为着我在困难当中我仍然坚信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就是这几件事，求神借由他儿子保险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照他心祷告，你我的祷告神会都应允。但是你也要注意到，你是不是能够安静的在神的面前聆听他的说话，你会发觉神荣耀彰显，神显现他的大能，神却在夜晚对所罗门来说话。所以你渴望神怎么回应你，你渴望神怎么垂听你的祷告，你要让你有一个时间让神来对你说话，那就在安静当中听见神的心意。之后面我们看到以利亚、以利沙声音都是在安静里面对人说话，所以不是神说不喜欢热闹，神喜欢神的儿女们的聚集，神喜欢这种献殿，他的荣耀彰显，他悦纳这殿，但是神的心极深的心意是在夜晚的时候对所罗门说话。为什么呢？你看第一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你看从第九章开始就会发觉神的殿跟 所罗门王宫都绑在一起，这就我们那天所说到，这神用的我也用哈、啊，好像仿佛也都把自己跟神的工作连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窃取了神的荣耀，果然建造圣殿花了七年，七年之后圣殿献上了，献殿完以后就发生一件事，十三年开始去建造自己的王宫，当时的殿放了多久？我们在后面会讲，他这个殿不是七年就完成了，一直等到所罗门的王宫十三年盖完以后，他才开始陆陆续续建造圣殿里面的器具，整整二十年圣殿才真实的完成。还有后面的经节我们会看到一直拖，今天好多基督徒也是啊，一旦信主了，哇，我得到救恩了，他忘了一件事，他开始要建造圣殿，他好像以为 得救了，受洗了、我好像有个永生的把握了，我忘了要做一件事，建造圣殿。所罗门一建造圣殿，七年建造完以后，他开始花心思在自己的王宫，整整十三年。圣殿的完成不是那七年以后完成，圣殿的完成是什么时候完成？二十年，所罗门忙完他一切王宫以后，圣殿才完成。所以你看哦，第九节出现的并一切所愿意，所愿意，那个愿意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呢，恋慕。所罗门的心不再恋慕神的殿宇，所罗门的心恋慕他所建造的王宫，这就是神显现的原因。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在极安静的时候，在曲终人散的时候，就在所罗门在开始恋慕自己王宫的时候，神向所罗门显现。第一个你要看到的属灵原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总在我们偏离，总在我们好像恋慕一些事情事物，神会用他的爱把我们挽回回来。神的显现，神的警告，神的提醒，神所有的灵苏醒，都在我走偏走差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挽回回来。好特别哦，所罗门恋慕他的王宫，今天人会不会恋慕房子啊？人会不会恋慕房子？会。人会不会恋慕物质的事情？会。哇，有些人拼命向神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大房子，一旦有了这个大房子以后，人会爱上这个房子而失去了爱神的心。所罗门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堕落，他恋慕他所建造的王宫，以至于他失去了对神的殿宇的恋慕。他的父亲大卫是恋慕神的殿宇，那时候还没神的殿呢，大卫恋慕殿宇里面的神，我渴望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当时的殿就是个会幕而已，甚至是当时的会幕的约柜还在耶路撒冷呢，在基列耶林的家。但大卫说，我恋慕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但他的儿子所罗门却恋慕他的王宫。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也跟所罗门没什么两样，我们也都是恋慕我们自己的房子，恋慕我们的物质，恋慕我们一切手所造，恋慕我们的工作，直到我们爱神的心就慢慢慢慢的偏离。我们好需要神爱的显现，求神向我们显现，求神在异象异梦在话中对我们说话，把我们的心从这物质的一切上离开抽离，对我们说话。神第二次的显现有多么的重要，主啊，也今天向我显现，把我们从物质的看重、物质的恋慕当中，我对房子的恋慕，我对财务的恋慕，我对我人生的工作的恋慕，主把我抽离，向我开启，把在你的爱里面向我显现，把我重新带回到你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你多么需要等候神，你多么需要安静。如果没有这段安静的时间，神怎么向我们显现？神怎么向我们说话？求主真的要怜悯我们。那我们来看看那第二个属灵原则，神怎么回应了所罗门的祷告呢？第一个，神的爱的显现是要把所罗门引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面。第二个，神提醒所罗门的是什么？还是约。你知道第四节在原文的上面一开始多了三个字，我们这三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很可惜，那就是至于你。神悦纳殿，神也要把所罗门拉回来，引导到正路上面。 第四节一开始的字很重，那就是至于你，我要对你说话。所以一开始神的说话呢，就是约。哇，你跟我们读到这句话，你已经读了几次？你若效法你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光这句话你读了几次？在这边已经出现的是第三次，神两次三次，他两次的显现，三次的说话，直到后面还有一次神不说话了，神叫先知差遣先知对所罗门说话，说的内容一模一样，都是在讲这句话。那就是第二个属灵原则，你要看见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第三节有说啊，我把这个殿圣洁归我所有，要尊我的名，而且呢，我的心我的眼都在这上面。他吩咐的内容，他的旨意，遵行他的话，神很在乎这些。神做事的法则要明白不难，我们总觉得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做事法则好像好难好抽象。不，其实神从头到尾，他的旨意，他的说话，他的心意一直阐明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是在乎这个殿呢，还是在乎这个来到圣殿寻求神的这个人呢？神说我的心在这，那就表示你来到神的殿宇当中着重的是你的心。神说我的眼在这，那就表示神的看顾，心表示神的慈爱，就表示我愿意把我的心跟我全人眼的专注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看重他的约。大卫不完全，大卫一生犯了不少的罪，但大卫他说神喜爱内里诚实的人，所以表示大卫是个内里诚实的人，一经圣灵的光照，一是有神的提醒，他马上悔改。今天所罗门同样听见神的声音，你的我的眼我的心在这里，就是提醒所罗门，你的心你的眼要在这里。当时所罗门的心所罗门的眼已经不在圣殿了，在他建造的王宫，在他所纳的嫔妃，在他所经营的一切。我们后面会看到从第十节到第二十八节是所罗门的堕落，但你从第十节到第二十八节你看不到什么叫堕落，你看到的是丰盛，很危险。所以求主真的是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神在意的是什么，他的约。主啊，我要在乎你的心，主啊，我要在乎你的眼，我要在乎你向大卫所说的约。这个约就是什么？我要遵行神一切所吩咐的，我要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神的面前。主啊，把一个诚实正直的心放在我里面。你今天也要祷告，主啊，把一个诚实正直的心放在我里面，我要看重你的话语，我要遵守你的话语。所以读经很重要，祷告很重要，等候神很重要，其实就是让你一直存着诚实正直的心，看重神的约。神的约不难，其实就是一直去回应神所在乎的事。神向大卫的约是无条件的，但大卫之约对于所罗门却是有条件的。只要所罗门去效法他的父亲诚实正直的心，遵守神的话语，那么大卫之约对于所罗门就会成立。但如果所罗门不遵守神的诫命，神会照样成就他的约，只是换另外一个人，找另外一个能够遵守他约的人，要把神的约成就在他身上。所以今天基督徒的最大的失败，基督徒最大的生命当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失去了对神的约的看重，以至于神的应许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很不能够明白他的心到底在乎什么，神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常常都在问主啊，你在乎什么？主啊，我想听到你的说话，主啊，你引导我。其实神的话只有这个，就是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他的面前，就是你的心你的眼都一直连于神，这就是圣殿建造的目的。所以神将圣殿分别为圣归他，是因为是要让人能够在这个殿中把心跟眼归向神，学会与神同住，去敬畏神，尊荣他的名，并且去谨守他的话。 不难齁、哦。其实神的心几次的显明都是这样，到了新约更是显明，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个更新变化光照，神的属性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之中能够踏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与主同作王，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的说话。你如果一直往这条道路上面，神就不断的在跟你我说话，神就让你所祷告的，神就都应允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出埃及，进入到神的心意来侍奉他。那从第六节到第九节也是神爱的提醒，尤其是您看第九节最后面一句话，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哎呦，你不要觉得这个好可怕，神怎么降灾呢？哦，其实这个是神爱的提醒。第六节到第九节不是神的恐吓，不要以为神好像恐吓我们，听我的话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是这个意思。神的丰盛跟神的祝福已经放在那里，神要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紧紧与他相连，但我们只要一离开，一离开神的护卫，一离开神的保护，撒旦恶者的攻击，撒旦恶者的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坏，就是要让我们失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与祝福。所以这个不是神的恐吓，这是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提醒，借由灾祸临到，借由神这种的提醒，电的被剪除，提醒我们一件事，一定要一直回到神的保护的当中，回到神的同在的当中。所以第六节到第九节也是神的回应的祷告。你有没有听过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是用警告的方式？你有没有常常在你的祷告当中听到了神对你的警告，神对你的提醒，甚至是在读经的时候啊，读到咒诅的部分后，常会产生让你对神的敬畏，这也是神在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圣经有一种叫应许版圣经啊，哇，把那个神的应许的好的部全部都写下来，都印成红色，但整关于咒诅的部分我们看它都没有印上颜色，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其实那些咒诅的部分，失败的部分，也是神应许的提醒。所以第六节到第九节也是神在回应所罗门的祷告，那就是殿不重要，神甚至说为我的名所分别为圣的殿我都可以割舍不弃。什么叫做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归给神所有，分别出来归给神所有叫圣洁。所以你常常为自己祷告，主把我自己分别出来，我要归给你，这就叫圣洁。那第七节说到舍弃不顾，就是俗的意思，就是不圣洁，就是我舍弃了，这个不属于我了，这个我不在乎了，神不在乎了，这个就叫做俗，这就叫做污秽。所以你要把你自己说，主，你要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说你回应我的祷告，你是回应我所祷告的内容，还是你一直在回应我的祷告把我分别为圣？你来省思一下，今天有人一祷告要什么神就给他什么，这个叫做好呢，还是我一祷告什么神就一直在提醒我，教导我，光照我，改变我，好让我能够分别为圣属他？你要哪一个？今天成功神学教导的就是前面那一个，你要什么一切的丰盛神给你，这就表示你是神所爱的。那如果我们缺乏了，不够了，那表示我们可能是我们不属灵。成功神学把丰盛跟你的属灵生命连在一起，丰盛的人叫属灵，属灵的人就会丰盛，这是成功神学教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神的教导是所有一切的夺取，所有一切的失败可能正是把你带往属灵的道路，这个就是神做事的法则。第六节到第九节清清楚楚地说明了神做事的法则，借由一切的灾祸的临到，把人带到属神圣灵，是不是属神与神合一的道路的光景的里面。因为神不看重那殿，神看重建造这殿以及来到这殿里面的人。所以第六节到第九节神会舍弃不顾的，这个舍弃不顾原文上面是断绝关系，与我完全的隔离， 神不在乎这个殿好高啊，但是它将来会堆得像垃圾一样高。这一段的解释可以，这个高大辉煌跟那个废墟高堆都是神，神只要分别为圣就叫做高大辉煌，神只要弃之不顾就叫做废墟，堆起来的一个垃圾山。所以不在乎我们这个建造的这个叫做什么多么的高大辉煌，而在乎我们建造的是不是属乎神。所以整个从第一节到第九节，你看到了神回应的祷告，看到了神的三个属性。第一个，那就是神在他的爱中会把我们引导挽回，提醒光照，回应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的心一偏离，你要敏锐，神会在爱中，在夜间当中，在安静当中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如果你没有安静的时刻，如果你没有夜间等候的时刻，如果你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真实回到内里的时刻，你怎么会听得到神对我们的显现跟说话呢？你会不明白神的爱。第二，神看重约，神看重他的约，神看重我们对他话语的看重，神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圣洁分别为圣归给他。神在乎我们的心，神在乎我们的眼，因为他说他的心他的眼都在这殿中，他分别为圣。所以同样的，我把我自己分别为圣出来，我的心我的眼也向神对齐，这就是神要的圣殿。第三，神不会对罪，神不会对罪有妥协。这个殿充满着黄金，是大卫用他一切的收集的黄金，他自己的私人的财产建造的，花了这么多的人力，花了这么多的物力，花了这么多的财力建造七年，甚至殿里面所有的器具也花了13年，等于是这个殿跟所罗门的王宫花了20年才建造的这个殿，神不会可惜，因为神不要罪，神不要我们看见我们与罪有妥协。第三个属灵原则，就是神不会对罪妥协的。人只要一离弃神，再高大华美的圣殿也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今天我们会不会可惜的殿，然后却把这个殿包容了罪？神在乎所罗门更胜过在乎这个人力物力财力达到顶峰所建出来的建筑物。神宁愿把这个建筑物完全的挪掉，只为了要挽回一个人。所以第四节的至于你，这是神单独对所罗门的说话。所以今天神也对我们说话，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血，花了这么多的精力，有人耗费他的一辈子，赚得了他所要的房子，赚得了他所要的财物，赚得他所要的名声，但神有一天会做一件事情，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不让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霸占和辖制，神可能会把这一切完全的挪走，你却在可惜。还要好可惜这个圣殿呢、啊？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呢？外邦人为什么会问，为什么神这个建造圣殿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人离弃了神。这就跟建殿的原来的目的不一样了、啊。会幕的建造是为了出埃及的这些人可以在旷野中与神同住，学会侍奉神。圣殿也是，圣殿的目的就是人与神同住，人学会敬拜神。只要失去了这个目的，那这个殿没有存在的必要。但人的眼睛只看见殿，人不会看见这个殿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学会与神同住，敬拜神。所以神借由挪去物质的东西来把我们带到属灵的丰盛，这跟现在讲的成功神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不要以为属灵的人就丰盛， No， 越属灵的人，神越在把他环境里面带到神要的丰盛。所以整个第一节到第九节，你就看到神这一次第二次的夜间的显现，神讲的这几件事，那就是第一，神在夜间安静之时，神要把所罗门挽回过来，因为所罗门已经在恋慕他的房屋了，神要把他挽回回来，神回应他的祷告。第二件事，神的心，神的眼，神的名，他要所罗门去在乎他与他的父亲大卫所立的约，而且教导所罗门，你要照我所吩咐的去行，谨守遵行我的话语。 第三，见神不在乎，因为神对罪不妥协。人只要离开神，人只要去拜偶像，神不妥协。你用这一切所建造出来的华美的圣殿，在神的眼中，它也会成为废堆、废墟高堆，就是成为一个垃圾山。神不在乎，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被神分别为圣，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神会透过患难灾祸的临到，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们有时候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要问说，主谢谢你，你的爱的到来。这就是我们说昨天所讲的七个祷告，第七个，当我们被掳在那被掳之地啊，极其痛苦的时候，但如果我们的心一直定睛于神，尽心尽意的来顺服他，神会使我们在被掳的人面前蒙连续，并且神要把我们从出埃及、出铁炉到丰盛之地，再次回到他重新他的应许。所以昨天那七个祷告鼓励您还是要继续的祷告。那透过今天神回应的祷告，你可以发现，哦，原来神这么在乎夜间的显现，神的爱这么在乎这一块。同样，神那么在乎他的约，这就是他的心。他的心我们要明白。还有，神会发现神不要我们去拜偶像，失去了与他之间同住的祝福。什么叫分别为圣？就归给属他。什么叫做舍弃不顾？就是不属于他，神割绝了。愿我们不要经历到神借由灾祸来提醒我们，我们希望常常是经历到神的爱的同在来提醒我们，眼目心的对准他。第十节到第二十八节，我们来看看所罗门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堕落的呢？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样的一个行为跟这样的反应上，我们也做了跟所罗门一模一样的事情。第十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啊，我也要稍微请你看一下，请你看一下在第25节，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完成呢？是在七年完成，还是在十三年以后，就是二十年后才完成？透过25节，我们才确定献殿七年，建造殿他一直献殿了，但所罗门没有在这殿里侍奉，直到他开始他的功完成了，他的王功完成了，他开始在神的面前去献祭的时候，这时候神才说建造圣殿才完成。所以第一个堕落是什么？那就是殿一献上了，他开始过自己的王功的生活，去建造自己属于的生命，他忘了去建造圣殿。不是殿完成了就叫完成，殿要开始有敬拜的生活，圣殿开始要有神的内住，人的心、人的眼在这殿中，这个殿才叫建造完成，而不是开始殿完成了开始忙我自己的事情，这叫做献殿。基督徒就是以为我受洗了，以为我去教会了，这个救恩就完成了。救恩完成是完成在我这个人与神的心合一，我这个人开始真正过一个神人同住的生活，我接近神的心，这个殿才叫真的完成。所以第十节就看到，其实什么叫做殿完成，是二十年，不是第七年，是第二十年。因为神真正看殿的完成是在什么？人开始真正把他的心连于神，这个殿才开始完成。第二，十一节，所罗门就做了一件事，推罗王希罗照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跟金子。为什么还要给所罗门香柏木、松木、金子？大卫在历代志上，大卫为耶和华的殿在极困难的时候，大卫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他又从他的积蓄当中拿了厄斐是个地名，这个金黄金3000他连德。历代志上29章又说，百姓也为神的殿所献上的金子跟木头也献上5000他连德，就表示建造神的圣殿所有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但为什么还会不够呢？14节，希罗给所罗门120他连的，这么少的金子是要拿来盖什么？盖所罗门地的王宫。因为建造他的王宫已经把整个以色列所有过去大卫所存款全部都花光了， 所罗门就用他的聪明开始做一件事，做什么？第十一节，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西兰，他把神给他的迦南地的诚意给了外邦人。这个就是所罗门的智慧经营。你从第十节到28就看到所罗门很会经营，但他每一个经营都得罪神。第一个经营，他就是经营他的王宫，把过去父亲父亲的存款百姓所献上全部花完了，所以他就要透过推罗王来借的金子来建造自己的王宫。20年神才说建造完成。后来他也为了不够钱嘛，拿这些的20座城邑当抵押品给推罗王。大所罗门的手段经营，好会经营哦。但这个所罗门的经营啊，这种人的智慧，因为他把最烂的诚意给了希罗，所以以至于希罗一看到就我的兄啊，你怎么给我这么烂的地方，这群垃圾，20个垃圾诚意，什么意思？圣殿建得漂漂亮亮的，但是神百姓居住的诚意却是破破烂烂。他失去了做君王的位分，那就是他在乎外面的工程，而没有在乎去照顾神的百姓。所以推罗王希兰一开始是称颂神啊，第五章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推罗王希兰是很称颂神的，但现在在对段你看到希兰挖苦所罗门，哎呀，真的是你这个给我这么烂的地方，这个加布勒13节，这个加布勒就是垃圾，你给我这垃圾诚意。殿很漂亮，百姓生活很苦，这是神要的吗？神要这个吗？当一个人开始去在乎了自己的一切外面工程，却没有去喂养神的百姓的时候，神不在乎这一块。所以你会发觉当彼得犯罪被耶稣基督给挽回回来的时候，耶稣在乎的是什么？他把彼得挽回回来在乎的是什么？彼得，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神看重我们，所以一个做君王的，如果你没有去喂养你的羊，你整天就是建造你荣美的王宫，建造你荣美的教会，神不在乎这块。这就是所罗门的堕落。15节到16节，所罗门开始挑取服苦的人。在第五章我们说到建造圣殿是建造一个月休息2个月，那是一个侍奉，但这个时候变成服苦的人。他开始与埃及王有交易，这就是所罗门的经营，与埃及王有交易，把他所征埃及王所征战得来的给他女儿做庄稼，这就是所罗门接受了埃及王，但他却把神给所罗门的这些诚意给了希兰，给了推罗王。埃及给他的他要，神给他的他给出去，这就是所罗门的后面的犯罪。不仅如此，17节到23节，他开始建造什么积货城，他开始建造什么屯车，就是战车，他建造马兵的城，他开始充实他的国防，他还建造城墙。他建造的那个城墙很特别，在24节，那个名字叫做什么？米兰。米兰，因为所罗门建造米兰，所以神就兴起耶罗波安。这个我们明天会读到第11章。神的百姓，你只要去开始去建造你天然的你的米兰，就是建造你的米兰。为什么啊？他是要让体贴发老的女儿啊，不能建造住在大卫城，因为神在那里，所以我要让我的太太搬家，其实还是搬在圣殿的旁边建造米兰。什么意思啊？就是教会是教会生活，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啊，信仰是信仰生活，我的工作是我，你是完全都分开的。所罗门就在做这件事，你就正在建造你的米兰，神就兴起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神兴起的， 所罗门一献殿以后，他的灵力就不断的在下滑，他的金银是越来越丰盛，但他的灵力越来越下滑，神就为他预备耶罗波安。好可怕，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犯罪，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预备了耶罗波安来对付我们，以至于我们经历到什么叫分裂，经历到什么叫仇杀，经历到什么叫做痛苦。所罗门接下来的犯罪在第25节，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跟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少了一个字，叫才完毕。那就表示这个时候，这已过的这13年，圣殿建造7年，又隔了13年的时候，他是一方面在秋坛献祭，一方面又跟随到他的太太拜偶像，一方面他又献祭给耶和华神。这就是所罗门他这13年他的敬拜的生活，又拜偶像又连于神。这就是人一脚踏在世界，一脚踏在神的国度，一方面渴望得着救恩，一方面又渴望有世上的好处。这就是成功神学在所讲的，你有世上的好处，你也可以有救恩，但这就是欺骗，这就是9章25节所罗门所做的事情。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法老的女儿可以住在新造的宫殿里面，但他也知道法老的女儿不可以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面。他也知道这里有神，所以我的法老的太太不能住，法老的女儿的太太不能住这边。那就是明知这是错的，他照样去行；明知他献祭是让神厌恶的，他也是照样献祭。所以24节、25节，你不要以为这个献祭神悦纳，神非常的厌恶。26节到28节，这一段是所罗门的经营。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从事航海业，他开始与推罗王西兰联合做航海的事业。所以这个西兰他本来只有地中海有海港而已，自从与所罗门合作以后，连接整个红海、地中海所有的港口，所罗门也有一些的收入啊，啊，每年可以从厄斐那边得到420他连得金子啊，他也得到了一点的收入，他与这种外邦的联合很不错啊，大家互相受利。可是26节到28节却是记载了所罗门与外邦的连结，产业丰盛，但是灵命急剧的败落，这不是神的祝福。因为我们等到读到传道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读到这一段，他又经营所经营的一切事，劳碌所成的功，全部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用神给他的智慧经营土地，交换土地啊，甚至建造四米罗啊，建造城墙，建造托马的军，哇，他也开始航海业啊，他还是每年还是维持献祭。但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全部是说到一个堕落的人，一个堕落的君王，只要眼跟心离开了神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第十节到第二十八节。所以你读第十节到第二十八节的时候，不要以为这是祝福，其实这正是神在预备要使一切的灾祸临到所罗门。这个列王记上下他写作完成的时间是已经是以色列王国跟犹大王国已经都完全被掳，整个国家都灭亡的时候，这两卷书写出来的。所以所有的以色列跟犹太在重新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他就知道为什么神不仅不在乎圣殿，神还不在乎整个王国，应许给他们的地也通通都被掳了。为什么第十节到第二十八节你读起来还不错啊，王宫这么美丽，哇，航海业也不错，而且也跟埃及有很好的关系，并且与当时的推罗也有很好的关系。虽然后来所罗门把这个抵押的这些的地这些城后来又挽回回来了，他也建造了很美的城墙，不错啊，当时的尤其是第十章示巴女王一来的时候，真棒，哇，被所罗门的财富，被所罗门的智慧，哇，惊讶的魂不守舍。可是第九章跟第十章的下半段通通都是说到 所罗门在神的面前一步一步的堕落。今天你在世上的经营，今天你在世上的成就，我们会不会像所罗门一样恋慕了自己手所做的一切？所罗门恋慕自己的王宫，所罗门恋慕自己的经营，所罗门恋慕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但他的心已经失去了对神的恋慕。人会爱上房子，人会爱上他的职称跟他的名声，人会爱上他经营一辈子所拥有的，人的心也会离开神。马门是很厉害的，撒旦恶者对耶稣基督的第三个试探，你若拜我，我这一切的荣华富贵都可以给你。撒旦是可以给你的，但不要忘了耶稣的回话，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其实就是圣殿这段所讲的，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就是圣殿存在的目的。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做社区工作，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不是我们在这社会上行善事，教会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单要敬拜我们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才会有种能力，福音的能力，社会影响的能力，我们能够带给国家的影响的祝福的改变，这就是教会需要回到根基的问题。所以求主祝福每一个侍奉者，每一个亲爱的家人。昨天我们所说的七个祷告，那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竭力的去摆上的，以及今天神怎么回应所罗门夜间的显现，那是神的爱。当人一走偏的时候，神的爱会把我们提醒回来。第二，神在乎的是他的约，神在乎的是人的心跟眼是不是在圣殿的当中与他连结，这才是圣殿存在的必要。分别为圣就是归给神，看重他的名，看重他的话语，这是神在乎的。第三，神如果用灾祸临到，那也是神的爱，因为神不要这个殿的存在，因为神不要罪向罪妥协。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金钱建造的圣殿，神既然说不要就不要。同样的，我们今天用我们一切所建造的一切，神看重我们这个人胜过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会不过去，但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神在乎，神保护，神会珍惜。所以从第十节看到第二十八节，财富的丰盛，财富的这种的祝福跟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要连在一起，不要连在一起，这是成功神学讲的。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在神的眼中一步一步的连于他，爱于他，这才叫做丰盛。所以希望能够第九章第十章可以让你看见所罗门外在丰盛，但内心却开始一步一步贫穷，所以神就为他预备了耶罗波安，就是他在建造米兰的时候。所以我今天要请你把这一节把它建造，把它记得在一起，因为明天我们会说到十五节，所罗门挑取服苦的人，让侍奉神的人开始变成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功。米兰，还有你今天读到的第二十四节，那时所罗门才建造米兰，你把这个米兰记得，明天我会读到，就在神在建所罗门在建造米兰的时候，耶和华为他预备了耶罗波安。所以求主祝福我们，黎明我们不要来建造你我生命当中的米兰，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要建造的是圣殿，你要让圣殿是你献殿，开始恢复敬拜与神同住的生活，你的殿才有价值。我们一起来祷告。